判创世纪十四章，以赛亚书三十三章，创世纪十四章，以赛亚书三十三章，题目是得胜金钉，火炼成圣，夺回被掳。得胜金钉，火炼成圣，夺回被掳。今天创世纪十四章给我们看到四王五王在征战，地上多有战争，四王五王的征战就好比今天这末世的一个缩影，多处都有战争，但是四王五王征战目的是什么？因为神在掌管，目的是为责罚住在索多玛留恋今世的那个罗德。当然索多玛罪大恶极，也该受管教，所以结果索多玛整个被掳。但是更要紧的是，神爱罗德，借着战争危险，借着这个被掳受责罚，为了管教他，为了使他的心归向神。而且在同时呢，给我们看到神就是借着亚伯兰所率领的精兵把罗德夺回来，所以这再一次看到亚伯兰是一直在经受爱心的考验，这是何等的爱。罗德已经跟他分开，分开要走向世界，走向灭亡的道路，现在呢罗德遭难被掳了，亚伯兰仍然是用爱心当夜就抢救。所以今天圣经我看最宝贝的是神所训练的那个精兵是什么样的精兵，亚伯兰在希伯伦所训练的精兵，那不是一时而成的，是平素就在训练，所以忽然间需要的时候就能够立刻受差遣。所以这些精兵是住在哪里？是住在希伯伦，亚伯兰住在希伯伦，精兵住在希伯伦。所以对着那边去呢，我们看一下那边主要的在讲什么。以赛亚书第三十三章，以赛亚书第三十三章，这一章呢讲到敬虔公义神同住，敬虔公义神同住，就是说今天神所要的精兵是什么样的精兵？就是要敬虔，要公义，神和他同住，神同住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就让我们看到今天神要拣选的精兵是什么样的精兵，是能够和勇火同住的精兵，是以敬畏神为至宝的精兵，是追求公义的精兵。所以把被掳的夺回，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神的百姓就是被掳的，长期被掳，但有先知的祷告在神面前恳求，求神拯救，所以以后以至于呢神的百姓被掳归回，仇敌彻底的蒙羞，他们反败为胜，反倒能够本来是被掳的，以后能够成了能够去掳掠仇敌，掳掠掳物，所以神的百姓彻底得胜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做精兵，那边是行公义，告诉我们一面是要做精兵，也可以看到怎么做精兵，行公义你才能做精兵。神同住那边特别讲的，谁能够与那个吞灭的烈火同住呢？最宝贵的是要追求神同住，所以亚伯兰亲自差遣精兵当夜就夺回，一举就打败了四王，夺回被掳。那面就给我们看到先知恳求神施恩拯救被掳的子民脱离仇敌，所以子民怎么蒙恩？因公义而蒙恩归回，要追求公义。那面就告诉你这边的公义，那面就是做精兵，怎么做精兵是今天两章的重点啊，我们都应该做精兵，做亚伯兰在希伯伦所训练的那个三百一十八精兵，这样的精兵是什么？有神同住，能够和勇火同住，这样的精兵是行公义，行公义。好，现在我们伸展看今天是一节第一节，我们看十二节，一到十二，那边也是一到十二，第一段的题目我们看一下，第一段题目是不爱世界敬神求恩免遭被掳，罗德爱世界，所以受到了战争的威胁，
不爱世界，敬畏神，以敬畏神为至宝，所以敬神求恩，免遭被掳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节到六节，一共十二节，一节到六节。这个创世纪十四章前面讲的什么呢？就讲了四王五王怎么打起来的。前面第一节讲了四王，当安拉非做四乃王啊，这几个王是四王，他们都攻打下面索多乃王啊，接下来的这些王是五王，就是说四王打五王啊，下面是五王，每一个王每一个地点就是城市就是国家，然后呢他王的名字是谁谁谁。第三节说这五王都在西丁谷会合，五王当然很合一了，很他们都联盟起来，他们在西丁谷那里会合，就是沿海那里。开头的时候他们跟四王五王并没有跟四王并没有打起来，而是什么侍奉基达罗马，一共有十二年之久，就是前十二年没有打，他们是联盟的，他们没有打。但是到十三年呢他们就背叛了，就是说五王就背叛了四王，所以接下来战争就起来了，战争起来了。所以人的联盟靠得住吗？那今天我跟你很好，前十二年那个连起来没有打仗，但是后来呢就开始打仗了。所以第一节说当这些王做王的时候，就是四王做王的时候，他们都来攻打索多玛，就是一个开头告诉我们介绍我们这张圣经就是四王五王打仗，但是开头并没有打。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打起来的呢？第三节第四节啊，第四节就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开头的时候他们是侍奉这一个王，侍奉四王，侍奉就是向他进贡的意思，后来呢背叛了他们，所以地上的联盟就是这样啊，一时联盟一时就背叛。所以接下来十五节十四年基达罗马和同盟的王就来打仗来了，在开头的时候他连败六敌，所以五节六节一直到第七节，这几节打的并不是武王，是打的其他的地方。他打败了这么多的地方，就说明这四王很强盛，是吧？你看他连着打这么多，我们先到第六节啊，打这么多人，第一是利凡林人，在哈麦杀败了，有苏西人，还有沙威基列廷那个地方又杀败了以米人，在何利人的希尔山南又杀败了何利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啊，就是说这个四王多么强盛，连败诸敌。那他的目的什么呢？你武王不是背叛了我了吗？我连败连着战胜许多仇敌，接下来我就要打你了，就要打这个武王了。那这个就是说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告诉我世上的战争已经起来了，四王五王打仗。那所这个谁罗德住在哪里？大家都知道前一章告诉我罗德住在索多玛，住在索多玛。在这一章的十二节也很清楚的说，当四王五王打仗的时候说当时罗德正在哪里，正住在索多玛。那就是战争已经起来了，战争的威胁战争的风云都怎么样，叫罗德都没有醒悟，他还住在索多玛，他连逃命都不知道逃，就说明他多么留恋索多玛，贪爱世界。战争起来了他都不受警告，他都不受警教，他仍然住在索多玛。后来的结局当然就是被掳。那我们先看前六节，前六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爱世界，世界就是有战争，没有平安。我想罗德所以渐渐挪移帐篷迁到了索多玛，就因为他认为索多玛最平安啊，住的房子最坚固，那地方最繁荣，那地方有安全设施，那地方一定很好很好，所以他愿意住。如果他不安全他就不会住在那里，但是世上的安全是靠不住的，就好像刚才我们听你的消息，你一听可能吗？简直都不能想象，是美国是最安全的地方了，是不是？哪里真能安全？你不在独立点就没有安全，因为世上就有战争，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世上战争，四王五王准备要打仗了啊，五王跟四王的联合破裂了啊，他跟他背叛了。那罗德呢，在战争起来以后他也没有祷告神，也没有求告神，他也没有逃避，他也没有醒悟，这很可怜的啊。这就一节到六节，现在翻过来，我们现在这边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一节到六节，这边是积极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效法先知以赛亚的祷告。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？是不是仍然就在索多玛？索多玛代表世界，代表世界，是不是还是不醒悟呢？好像现在在北美好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，安逸享受，来到美国学了几年，有了学位，有了地位啊，有了身份啊，有了事业，有了财产，有了享受，有了家庭，那就坐在那里。我们只对待这点了，祸在你这毁灭人的，自己倒不可以毁灭，这都是问话。行事诡诈的人，倒不以诡诈待你。当你毁灭罢了，自己必被毁灭。这句话一面是惊叹，这个毁灭人的，其实指的谁呀、啊？以色列的仇敌亚述和一切的列邦，他们一直就是毁灭别人，但是之中呢，先知在第一节说出来了，个人。那些列邦抵挡神的人，他必然要自食其果，他要自食其果。所以你毁灭别人，你难道自己就不毁灭吗？这是一个。第二，你先是诡诈，一天欺诈撒谎言，一摸诡计害别人，你倒不人家倒不以诡诈待你吗？底下回答了啊，接下来还是第一点就回答了，就说当你毁灭罢了，当你毁灭了别人以后，你自己必被毁灭。这就是上帝的公义，这就你一定会被毁灭的。你这一句是接下来的意思，说当你行完了诡诈以后，人必以诡诈待你，这就是上帝的公义。你种什么一定收什么，你害人你就是害己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到那边的第一节，那面是战争，为了管教罗德，我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管教他，谁让你这么爱世界，因为索罗马很好，索多玛有战争，战争为管教罗德，对待这点，亚述大王的威胁领导犹大子民战祸，为了警告犹大，这点重点是讲犹大，但是呢，第一点呢是指的这个亚述，他毁灭了别人，他诡诈待人，最后他也要遭毁灭。但是他为什么兴起他来毁灭别人，就是毁灭犹大，以诡诈来待犹大，可不是吗？西西家求了半天，又给他献金子也没有用，最后哎，太太拉过上去来骂阵来什么威胁神的百姓，这就是神的管教。那边管教罗德，这边是警告，警告犹大。这边我们再看，这里什么意思？祸灾害人害己，害人就是害己。你不管是谁，你想害别人，最终是害谁？害自己。对着那面去，就是所作满和报。索多玛是罪大恶极，最后遭报，苏王武王打起来了，那不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告诉我们，苏王攻打武王，那怎么攻打？后来告诉我们，因为武王也背叛了人家，为什么攻打武王？武王里面有谁？索多玛。在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清清楚楚的提到了索多玛是什么光景，十三节，十三章的十三节，大家看一下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，什么叫罪大恶极？是恶贯满盈了，那这已经滔天了灭顶了都，所以也要受到是吧神的管教遭报。这两边一面是索多玛，一面是亚述，也能够相对，一面是犹大和罗德，也能相对比。那我们找到他的道了，所以这边就祸灾害人害己，那名叫罪大恶极遭报，那一定是遭报。这就是第一点。还有那面是四五王相争，对着这个就是以诡诈的相待，你看人与人之间，国与国之间，民与民之间都是这样，你诡诈待我，我也诡诈待你，那么你打我，我也打你，所以事实上就是战争，事实上就是行诡诈，这是第一点。但是我们不要这样，我们要逃避这些，我们是受气受压，而不是去诡诈去待别人。第二节，耶和华啊，开始了以先知以赛亚的祷告。所以从第二节给我们看到积极的方面，那在世界上充满了战争，充满了尔虞我诈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神的儿女应该效法耶利米这样的祷告。怎么祷告？耶和华呀、啊，求你是恩于我们，我们等候你，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，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。你看这边是什么？难中求恩，对着那面不知求恩，谁呀、啊？罗德，你没看见罗德祷告，可能还在睡大觉，可能还在想象我在索罗马怎么建造，怎么经营，怎么享受，怎么舒服。这边是难中求恩， 到那的时候，你为我们的拯救，每早晨你都起来做我们的帮助。这边说每早晨求恩，那面是沉睡不知醒，沉睡不醒。这里是每早晨每晨求恩，我们要求啊。这边是求蒙拯救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贪恋世界。罗德不求，罗德的欲望就是世界享受。如果真属灵，他根本住不下索多玛，怎么住啊？在那里又不是使命到那里去传福音，他就是贪恋享受舒服。所以一面是求蒙拯救，一面是贪恋世界，这就是第二点。不知求恩，罗德不求，人家在以赛亚要难中求恩。再看第三点，先让他想出一发著名奔跑，一心起列国四散。那这里就形容啊，这个列国都四散，那就是对这个神一心起来，列邦列国，亚述，你是哪一个国家啊？都要四散，都要逃奔，都要四散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，那边是什么？武王会合，会合要征战了，在西丁谷是吧？武王会合征战，对着这边就列国奔逃四散。你别看征战，征战有时有的时候他就要逃命了，果然是这样。你等一下看看下面一段就知道了。之中武王虽然现在在摆阵在混合，到最后怎么样？最后就是逃奔，列国奔逃四散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战争的风云，对着这边什么呀？对着这边啊，不，这边是战争。你看宣扬响声起来了，对着那边仍不醒悟。对罗德，罗德这眼前也有战争起来了，四王武王要打仗了嘛。第一件事搞四王要攻打武王，是，但罗德呢仍不醒悟。这边是战争风云，这边是宣扬的响声都起来了，所以各处都有战争，那边也战争，这边也是战争。但是我们要效法先知怎么样祷告啊？再看第四点，再看第四点，这里说你们说鲁的必被脸地，好像蚂蚱吃尽禾稼，人要蹦在其上，好像蝗虫一样。所以这点什么意思？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你掳掠犯罪，就你自己也被掳掠。对着那边就世上的光景，一时立约，一时背叛。他说第十三年是第几年了？十三年，十三年就背叛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曾经他们彼此是有盟约啊，我们彼此很好，四王五王彼此盟约，但人的盟约有天破裂，一时立约，一时背叛。那对着这边，你掳掠人呢，你必被掳掠。所以世上的事情，一定是一报遭一报。叠第五节，第五节，耶和华被尊重啊，这点就是先知以赛亚高举神。五节六节最宝贵了，就告诉我们，在灾难当中，神的儿女应该效法以赛亚这样的祷告。他没有看见，哎呦，这个战争啊，亚述多了不起啊，这个列邦啊，这个有多么的强盛。他不看，他看了耶和华被尊重，因为他居高处，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。那就是本来这个西安是根本没有公义公平，但是借着苦难管教，神使西安能够充满什么公义公平，这就是神管教的目的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公义公平充满西安，对着那边仍不战兢，不求公义。那边就是第五节啊，第五节，那就是说这个四王已经连败诸敌，你的醒悟啊他还不醒悟，仍不战兢，也不求公义。对罗德来讲，你怎么样就能蒙恩就平安，你必须追求公义。昨天这里我们特别看到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仍然是平安，你不追求公义哪里有平安。这罗德不醒悟，一方面我们看罗德一定也没有真的平安，这就是第五节。所以神要被尊崇，神要被尊崇。那边呢，那边是连败诸敌，以为自己很强盛，打了这个打那个，打了这个打那个，最后我们知道四王倒打败了，被亚伯兰打败了。叠第六节更宝贵了，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，你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这个实在是先知的预言，也是讲神的百姓经过被掳，经过战争，经过管教，经过责罚，有一天那就是真正的来追求公义公平，实实在在的在神的里面就有安稳，能得到神丰盛的救恩智慧知识。
那这什么原因呢？下面一句，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神要练的我们以真正的是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，这就是什么意思？追求敬虔。所以三十三章的中心就是敬虔公义神同住。第一段重点，你要敬畏神，以敬畏神为主至宝，让耶和华被高升啊，被尊崇。以敬畏神为至宝，就是一个敬虔的人。以敬畏神为最宝贝，至宝什么意思？最宝贝就是敬畏神，世上什么也没什么可宝贝的啊！感谢主，刚才打电话有一个姊妹，也经过很多的挫折、折磨、苦难，现在她就知道，她我今天，她我这么多年，我就是求我要好好的跟随主、爱主了。我世上的事情，我实在太苦了，太看破了，失功了，嫁了一个啊，又嫁一个，苦死了她就，后来又离了，现在我真什么也不要了。所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，为至宝。啊，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六节，这边是神为至宝，永得安稳。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四王连败诸敌，这个罗德是什么？住所多玛没有平安，没有平安。这边是多玛安稳，一生一世必得安稳。那么你住在所多玛，我想一天惊心害怕。虽然这个时候战争还没有打在他的头上，但是罗德已经没有平安了，哪里会有平安呢？这边呢，以敬畏神，以尊崇神，以平安，你一生一世你都安稳，而且有丰盛，有救恩，有丰盛的救恩，有智慧，有知识，这些都跟着你。那边罗德是以财为至宝，这边是以敬神为至宝。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至宝？住在索多玛的人，为什么特别说被掳的时候什么财宝都挪去了？人就看重财宝，我们人的眼睛就是这样，这个物质，这个东西，财宝，看重财宝，是吧？那对着现在就教导我们以什么？以敬神为至宝。保罗以基督为至宝，把万事都当作粪土。这就是什么是宝贝，到底什么是宝贝？这就是第一段，第一小段呢。我们现在接着看你第七节到十二节。七节到十二节，第七节仍然是他接着又打败了亚玛利地全地的人，还有打败了亚摩利人，一直到七节为止，就是这个四王啊，开头说非常强盛，连败六敌，到第七节底下，于是索多玛王、哥摩拉王，就这个五王啊，都出来，五王呢也不示弱，五王是自己救过去跟人家打仗，其实四王还没跟他打呢。你看这个第八节就清楚了，是不是？四王打败了全的六敌，结果五王呢联合起来就出来了，出来摆阵，在西丁谷就摆阵了。这个西丁谷摆阵就是前面的第几节啊？第三节所说的五王会合，准备打仗嘛，现在来打仗来了。啊，五王自己以为很强盛，就来打仗来了，和他交战，就是以兰王和谁打呢？第九节就告诉你和这个四王打，所以乃是四王与五王打仗，所以世上哪里有战争？国与国，民与民都在打仗，证明主快再来。所以今天的圣经是主来之前一个末世的一个缩影，让我们看到西底谷结果怎么样？有许多的石器坑，索多玛王、厄摩拉王逃跑，可见的你五王，你觉得我比你多呀？我还五个王呢，你不过四个王啊！我很胜，结果是五王打败。刚才我说错了，不是四王，五王最后打败，是不是？五王为什么打败？上帝要管教这一个责罚这个罗德呀，是让你打败他。罗德觉得我靠索多玛万无一失，那一定是牢靠啊，这个是这盟友啊，啊我靠他。结果怎么王打败？不但打败，你看看多么的狼狈啊！逃跑都一个个掉到坑里，这个坑是石器坑，石器坑就是地里青啊，沥青，一个都粘上了，这个人都粘着里，逃也逃不得，出也出来，跳也跳不出来，七个人都往山上逃跑。众人就往山上跑的，掉坑里的，都这么狼狈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厄摩拉所有的财物，人最看重财物，金子银子啊，一切的宝贝财物存款啊，这一切东西啊，并什么并一切的粮食，粮食也是最重要，人生命的这个最要紧的啊，都掳掠去了，一切掳掠一空。所以说你靠什么？这世界上就是这样。有人认为我现在买了房子了，我现在这个居所我可以永远的，地上根本没有永远的，永远的。我们以为我们住的七百号可能住久了吧，
好了，到了一定的时间你就得走，是不是？什么都空，一切都没有用，没有意义啊。底下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罗德住在索多玛就是为了得了好多好多财物。罗德开头没有住索多玛之前，跟叔叔还争了，争什么啊？争圣许多，争草地，争水源。现在住了索多玛了，积攒了很多藏身的这些个财宝，现在怎么样？转眼成空，全部都掳去了。特别最后一句，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，谁让你住在索多玛？四王王打仗，应该快点逃跑，他不知逃，你不知逃跑，结果你就是被掳掠，连人带财，全家全部都被掳掠啊！到十二节为止，对到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对到这边也是十二节，七到十二，看到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号，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。这节圣经是什么？这节是指的这个犹大的子民呢、啊，还是在那里差遣使臣跑到亚述，跑到别的国家去求靠，向亚述求和失败而去投靠埃及，所以使臣呢、啊、通通哭泣。为什么哭泣？绝望，那求人没求来，靠人就是失败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专靠埃及，那边是专靠索多玛，是不是？那这边呢告诉你啊，终必哭泣，那面是靠人失败，你靠谁？是不是你靠索多玛你也要失败？所以我们不要靠索多玛，我们也不要靠埃及，要不然你就要哭泣，你终究就要哭泣，你就要失败。所以第八节说，大陆荒凉，行人止息，敌人被约，藐视诚意，不顾人民。所以结果呢，犹大家就遭到荒凉的光景，用亚述大军来蹂躏，整个的践踏。敌人背约什么意思？亚述啊，他背了所立的约，他才说话不算数呢，我不打你，结果就来打你。所以呢，城市被藐视，就是说一个个城市都被仇敌占有了，不顾人民，到这样荒凉的光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武王出来摆阵，对着这边子民靠人必败，是啊，那边武王自己出来摆阵，他以为他能够得胜，人有一个什么呀，有个自欺的心在里面，他以为必胜，结果失败。这点也是，你去靠人，结果你看怎么样，敌人被约，藐视诚意，结果不顾人民。节第九节，地上被爱摔惨，黎巴嫩都羞愧枯干，沙伦像旷野，巴山的和加密树林凋散，这些就形容本来最丰富最富饶的地方，结果都是荒凉，整个一片荒凉，那就是被亚述大盟来进军的一个结果带来的全地衰残悲哀。那边就是四王王交战，世上的战争一起来，战争就本身就是无残酷的，这个炸弹也没有长眼睛，他要炸哪炸哪，是不是？可能你不该炸的也被炸了，你街坊邻居也被炸，所以四王王交战，这边全地衰残悲哀，这不是世界的光景吗？这世界的光景就是这样啊。也代表什么呀？神的儿女，你不靠神，你灵性最好的也沙伦什么加密，这都是最属灵的地方，灵性最好的地方，原来最丰富最美丽最富饶的地方也都变成凄凉了，也都荒凉了，是因为你不靠神。所以靠不靠神都没要紧。这是第九节，再看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，现在我要起来，我要兴起，我要勃然而兴。那这节就因为神听了先知以赛亚的祷告和西西家祷告，所以神要起来，神要兴起，什么意思？神要勃然而兴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神为以色列百姓犹大子民应付亚述大王。所以底下接着呢，你们怀的是糠皮，就是指着亚述了，亚述怀的一定是糠皮，意思说他的计谋必定失败。我们先看第十节，第十节两杯相对，这边是神兴起除灭仇敌，那面是狼狈败逃掉坑中，是，这都是神做的。你以为你能够打胜仗，你武王自己出来打仗，结果狼狈败逃，结果一个个掉到坑里面，狼狈败逃掉坑中，这边神兴起除灭仇敌，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大能，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得胜。这是第十节，第十一节大家看，十一节，你们要怀的是糠皮，要生的是碎节，你们的气就是特别自己的祸， 那这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说到亚述的阴谋必破败，好像怀的是康皮，啊，康皮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吗？啊，你的计谋，你以为那个德胜，其实不过是康皮。
我也认识认识，你以为你自己很强？索多玛，你罪大恶极，一定遭报。武王所有的都被掳，那边是亚述的阴谋破败，
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神罚索多玛，这边是神罚亚述。神要管教他的子民，同时神要管教列邦。你不管哪个那么强盛，你索多玛自己觉得自己很好，很坚固啊，你终要破败，神惩罚。这边是亚述，神也惩罚。再看十二节，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，像已革的荆棘，在火中烧灭啊，焚烧。这列邦以亚述为首的这些列邦，在火中焚烧尽尽。
贝加尼们被掳掠，转眼成空。索多玛一切的财物都被掳掠了，是的，那边就是被掳掠，转眼成空。这里头也包括罗德的财物也没留下。上帝没说罗德，因为你的财物我就不给你，全部都被掳掠，所以被掳掠转眼成空。你说你喜欢的什么，什么也没有了，都被抽进掳去。那这边就是在火中焚烧尽尽，列邦的结局。两边相对，还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十二节告诉我们，罗德是什么？正住在索多玛。一个人啊，战争起来，管教这么厉害，他还不醒悟，还正住在索多玛，所以对待这个如列邦的阶级，你的阶级一个跟列邦一样。如果你还不醒悟的话，后来是因为神的怜悯，借着亚伯兰把他救出来，把他救出来。但是后来他还是又回到索多玛。那这就是十二节一节到十二节，两边相对，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。不爱世界，敬神求恩，要敬畏神，要求恩，免遭被掳，不然的话就要像罗德那么凄惨。这是第一个。现在我们看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那边也是十三到二十四。第二段的题目是公义恨罪，勇火同住，夺回被掳。第二段是非常重要，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做钉钉，能够夺回被掳。我们不但自己不要被掳，还要夺回被掳。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的眼前，太多被掳的人，被索多玛啊，被金钱势力，也被战争掳去。所以你只有公义恨罪，勇火同住，夺回被掳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三节开始，十三节到十六节，十三到十六啊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向曼利的橡树那里，那就是希伯伦。这个我们从十二十二章就看见了，十三章就看到亚伯兰住在希伯伦。亚伯兰的名气从伯特利升高啊，到了哪里啊？到了希伯伦。希伯伦就是与神结盟，与神为友啊，到了那个地步，多么好，多么丰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亚伯兰得到这个消息，逃脱的人告诉他，告诉他怎么样，对他说啊，下面呢还同时这里提到他的三个联盟，曼利，他说曼利、以斯各和亚乃都是弟兄，成立亚伯兰联盟，这是当地的人。据说在亚伯兰住在希伯伦的时候，他有友好的这个牧民关系，他跟这三个人有联盟，所以后来他出去打仗，这三个人帮助他一块打仗。这三个可能是三个族的领袖吧，有联盟，也说明亚伯兰他的在外邦人当中的见证，与他们联盟。十四节，亚伯兰听见他是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。什么叫生养的？就平常训练好了的那个精炼的壮丁，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都夺回来了。所以你看亚伯兰多么勇敢，不但看到他的勇敢，也看到他的爱心，爱到什么呀？爱到不可爱的，要叫我们想，你该受受教训，在你罗德该受罚，你尝尝这个滋味吧。亚伯兰不想，当夜就去抢救，把他夺回来。这就是这种爱，也是不计较个人的得失。这个爱就是宽恕的爱，这个爱就是啊怜悯可怜，完全是对这个罗德完全不计较，以善胜恶的爱。以德来报怨的爱啊，继续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亚伯兰他随时都能够打发人出来，说 明他在家里平受西伯伦，不但自己蒙恩，所以西伯伦就是后来的朝臣啊，就是朝臣。西伯伦的三党能够训练出318精兵，当然这次打发是这么多，也可能还不止这么多。这些人住在哪里？住在西伯伦。亚伯兰自己的灵性与神结盟，与神同住，那这些年也是这样。所以只有住在西伯伦的人被训练好了，能够是出去打仗，能够战胜仇敌，把什么，把被掳掠的财物不但夺回来，把妇女和人民都夺回来，全都夺回来。到16节啊，对到这边啊，这边我们进来看一下13到16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，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。那这边就是先知，神借着先知来呼吁百姓，是远方的，是近处的人，你们都当听，都来承认我的大能，看看神的能力。要听，要认识主，认识他的大能。对着那边去，你在哪里能够听得见？住西伯伦，那边就是亚伯兰，住西伯伦，蒙神护佑。所以住在西伯伦的人，你就听得见神所说的话，也能够真正认识神的大能，承认神的大能。这就是看到亚伯兰就是如此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就是亚伯兰。再看14节，先中的罪人都惧怕，不敬虔的人被暂停抓住。这是14节，分前上半句下半句。上半句是指的虽然是西安，住在西安的人，虽然是属神的人，虽然是神的百姓，但是这些人是不悔改的罪人，西安中的罪人，不知恩不感恩不悔改不痛悔的人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听见他们都惧怕，不惧怕被战争抓住，因为亚述大王的威胁嘛，他们害怕。所以你不靠主，你不住在主的里面，你不悔改，你是罪人，你就惧怕，你就惧怕。所以有罪就惧怕，惧怕是从罪而来。不敬虔的人被战争抓住，这样的人不蒙恩啊，这样人怎么蒙呢？不会蒙的。但底下那句更要紧了，下半句就告诉我们两个问号：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？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？吞灭的火，永火其实是一个意思，吞灭的火就是说熊熊燃烧的火，这叫吞灭的火。永火就是永不熄灭的火，代表谁？神就是烈火。希伯来书12章29节，神乃烈火，我们的神就是烈火。那这些就提出两个问题：什么人能够和这位神同住，永火同住？这两边相对啊，14节那边就回答了：什么人是吧能与烈火同住？对着那边就是精兵，亚伯兰的精兵，那边就是住在西伯伦的精兵，被亚伯兰所训练好的精兵，天天与神同住，与神为友，与神结合，这样的人，那他就是能够与烈火同住。所以那边是率精兵去追敌，这边就能与烈火同住。这就是14节，再看15节，15节具体的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，就是从15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人就能够与什么？与神同住，与这个永火同住。什么人呢？15节，行事公义，做一样样事情都没有暗昧，没有偏邪偏心，没有私心，没有不公，行事公义，说话正直，没有弯曲诡诈，憎恶欺压的财力啊，不贪不义之财，恨恶这些个欺压的财力，白手不受贿赂，他们都拒绝贿赂，像大卫一样啊，塞耳不听流血的话。什么叫塞耳不听流血的话？就是一些谋害人、虚谎害人这些流血的话，闭眼不看邪恶事。所以总而言之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行公义，恨罪恶，对着那边就夜间分罪杀敌，那边就是318精兵。所以那边告诉我们，精兵能夜间杀敌，能够被亚伯兰所率领去夺回被掳，对着这边就这样的精兵是什么样的精兵？就是行公义，恨罪恶，恨到这个程度，说话正直，憎恶欺压的财力，白手不受贿赂，再也不听流血的话，闭眼不看邪恶的事，眼睛闭住，耳朵塞住啊，两手摆怎么样拒绝，这样的来得胜罪恶，战 样者，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与龙火同住，就是神的精兵。所以精兵是什么？精兵就要战胜自己，最难得胜的就是，所以你攻你制服己心，你才能取成，
强弩取成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就如同毁坏的城邑，没有成员呢。所以这些个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做精兵。十六节就是允许你这样的行事公义，这样的恨恶罪恶，这样的人必居在高处，而且住在宝藏的磐石的剑内里面。宝藏就避难所，这在那面是这样的人，就是住在希伯伦，能够夺回被掳，两杯相对。这面是住在宝藏，满丰盛，粮不缺，水不缺，水不断，这不是满有丰富吗？满有圣灵，满有丰富，住在宝藏，满有丰盛。这个面呢，将一切被掳的夺回来。你不但自己能保守啊，住在宝藏里面，住在避难所，自己丰盛，而且还能夺回被掳的来。这不就今天神对我们的盼望？今天神要我们要求什么呀？我们要夺回被掳的，我们不能眼巴巴看着许多人被掳，夺回被掳。这十六节，再看十七节。啊，我们就到十六节啊，这一小段，啊，这一小段非常要紧，啊，怎么样就与龙火同住？怎么样就能够成为亚伯兰的那个318精兵？神在希伯伦造就的工人，也可以说造就的工人是什么样的工人？最根本的就是行公义，恨罪恶。所以我们过去失败都因为对罪不恨，根本不行公义，多少偏私，多少贿赂。讨好人情搭拢，接受贿赂要送贿赂，彼此受贿啊，这样的话哪有公义啊？人情仁爱，所以说不能当精兵，也不能守财神啊。这是一段，我们再接着看十七节以后就不分段了。十七节以后就亚伯兰打胜仗回来还是考验亚伯兰杀败。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首先来迎接他。索多玛代表世界的王来迎接他。接着又有撒冷王，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，平安的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。打仗回来最需要的是什么？饼和酒。饼和酒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主，因为这一个麦基洗德就是基督的预表，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五章就提到，七章八章都提到。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，饼和酒就代表主自己为我们破碎掰开，为我们血流尽他的丰盛的生命，来出来迎接他。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既是撒冷王，又是祭司，耶稣也是，耶稣就是王，耶稣也是至高的祭司。他为亚伯兰祝福。所以你是等待着世界的王来迎接你好呢，还是有一个撒冷王来迎接，至高神的祭司来迎接，而且为他祝福，说愿天地的主赐方的神赐福于亚伯兰。所以打仗归来要得到天上神的祝福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那就是说亚伯兰能够打胜仗是因为有神的全能，神把仇敌交在他手里，心当称颂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亚伯兰积恩感恩，拿所得的，他所得的东西太多了，亚伯兰是非常丰富的啊，有极多的生世财产，他把一切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了谁？给了麦基洗德，表示感恩，知恩感恩，感恩奉献的心。麦基洗德是公义的王，撒冷是平安的意思，主是公义的王，主也是平安的王。索多玛呢？下面考验来到啊，我们看二十一节，索多玛对亚伯兰说：“你把人口给我，意思说你夺了人口来了，那么你还给我，把人口给我，财物呢你自己拿去吧。”那索多玛很大方啊，索多玛王你看大方不大方啊？所有掳来财物我都送给你。但亚伯兰怎么谈？我们看这个是对亚伯兰说一个大考验，你这条金钱财物，这个对人来讲啊，没有人不需要，没人不要，是的。但有人说你要拒绝，你看亚伯兰什么态度？金钱财物是一个大的诱惑。亚伯兰怎么样？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向神起誓不要，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，我一点都不贪小，你小的不拿，大的我更不拿了，我不拿。 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，那就是亚伯兰认定他的富足是神来的，神给他，神给你的你要，不是神给你你千万不要要，别什么什么都要啊！我们可不能什么什么都要，亚伯兰不是这样，一根鞋带我都不要，我就不沾。什么叫一根鞋带一根线呢？一丝不苟，一尘不染，我一点我都不沾你，用世界是世界的东西，世俗世界我就不拿。今天是安息节呢，那又怎么解释呢？只有仆人所吃的比我同行的雅乃、以斯各、曼利所应得的份，可以让他们拿去。对自己严格要求，对他的仆人和同行的，就是和他联盟的当地的人，那应该他们应该得的，是不是要让他们得？宽厚待人，严以律己，这就是亚伯兰，这就叫做行公义，恨罪恶。是的，亚伯兰是这样经受考验，所以打了胜仗回来还有考验，他真是完全得胜。对到这点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边呢是十七节，也是十七节到末了。十七节到末了，这一段到底讲什么？是预言国度来临，将来犹大的荣耀啊，荣耀和复兴的光景，也就是预示着仇敌再也不能再蹂躏啊，再闯入啊，再践踏他们了，仇敌彻底的败退，国度就要来到。所以十七节说：“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，必见辽阔之地。”这个王是天上的王，这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世界王来迎接啊！你看看这十七节，那面是索多玛王来了，世界王来迎接，对着这边天上王赐荣美，所以你看中哪一个？你看中哪一个？是不是地上的王他再了不起？那比如总统来接见你，你简直到呀受宠若惊。世上的王他不过是个世上的王，他来迎接，但是我们要看重是天上王赐荣美，必见辽阔之地，那他一定扩张你的境界，他也给你看见。十八节，你的心必思想那今后的事，自问说：西数目的在哪里呢？共那平共赢的在哪里呢？数数楼的在哪里呢？这句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当你追忆的时候，你通过精细对比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些个曾经啊干什么呀？数点共赢，在那里称这个。称什么？称这些个共鸣，那就是说，仇敌来什么呀？苛捐杂税呀、啊，来向他们来让他们交共鸣的，来在他们中间来这个建立军事设施的这些人在哪里呢？啊，就是说再也不见了。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平安王丰盛迎接，又带饼又带酒来，这是给一个打仗回来疲劳的人最需要的。饼主的话语，酒代表主的爱，主的丰盛的生命都赐给你。那对着这边欺压者不再来到，那边平安王丰盛迎接，这个十七节啊不是十八节，那边欺压者不再来到，什么计数目的共平原，这些都欺压者，数数楼的，在你这建立军事设施的在哪里啊？找都找不到他们了，欺压者不再来到。十八节，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，就是那说话声你不能明白言语，你呢你不能懂得的，就是你必不见强暴的民，就是指亚述，因为亚述曾经蹂躏他们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蒙至高祭司的祝福，你今天只要得到了这位至高祭司祝福就够了。那这边什么时候我们得到天上神的这个至高的祭司？就是主耶稣，他是为我们做中保，做祭司，在神的右边就为我们做祭司，这边就不再见到强暴的名。二十节，你要看西安我们守节的城，这节就是神赐的宝贝的复兴的允许，被掳归回的允许，你一定会看到什么呀？西安又成了侍奉的中心了，守节的城什么意思？大家都来守节。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，为不挪移的帐幕，橛子永不拔出，绳索一根也不折断，那就永远不再被掳掠。被掳掠的时候，帐篷被拔出了，绳子也断了，橛子也都拔出来了，就是说永不再被掳掠，永不再拔出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啊，二十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
这面是平安守节，永不挪移，这就预言末后啊，以色列要复兴了，国度来到啊，平安守节，永不挪移。那对的那面是什么？感恩献上十分之一，那面亚伯拉罕有个感恩的心。当我们想到神这样本来荒凉被掳掠遭蹂躏践踏，转过来神说我要赐你复兴，怎么不感恩？当你蒙到这样守节平安的侍奉神的时候，就要像亚伯兰这样的感恩献上十分之一。一面是永远不拔出，还是二十节啊，这面是永远不拔出。那对的那边是什么？对的那边是永住希伯伦。亚伯兰呢住在哪里？永远住在希伯伦。我们这个希伯伦是以色列三大祖先呢、啊，最后都葬埋在希伯伦，代表属灵的高峰。永住希伯伦就住在主的里面。一面神赐允许，那面神赐全能，那面说是至高的神将头盔交在你手里，所以神赐全能。这边呢神赐允许，这么宝贝的允许，你要知道这个允许神赐的，那么你打败仇敌是神使仇敌交在你手里。这是二十节。二十一节，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，当作江河宽阔之地，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，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。威武的船，荡桨的船，就是指着仇敌。因为以色列这个内河很多，是不是仇敌可以来往的，在那里耀武扬威，在那里来占有他们的内河。还有这样情况吗？没有了。那就是说神，大家看二十一节，神显威严同在，对着那面就胜过财力的诱惑。那面就索多玛又说财物我都给你，这是很大的诱惑。那两边相对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拣选什么？神显威严和我们同在。你一个你不要怕仇敌，第二你也不要受仇敌的这个怎么样毁辱，送礼来了你不要，你要拒绝。所以胜过财力的诱惑，那个神显威严的同在，最宝贝的是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你还是要索多玛的财物好，你还是要神的同在好。这个神威严的同在，就是说再没有那些个威武的一些仇敌的耀武扬威、摆来摆去啊，摇来摇去，那、啊、不会了，神同在。再看二十二节，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，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，他必拯救我们啊。这节圣经什么意思？王必拯救，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王，王必拯救。那面就是亚伯兰，亚伯兰他认识到谁是他的王，是撒冷王，这个平安的王。所以亚伯兰是起誓拒绝，起誓拒绝，他也不怕得罪人，叫人看你真是大傻瓜，这一下给你这么多，比你所有的还要多，你想想索多玛多少财物、啊、不稀罕，不要，那个拒绝。感谢神呢，今天早上打电话我就觉得这个姊妹太宝贝了，是吧？因为他决心要侍奉神啊，他的一个最亲近的一个人给他介绍，在北京啊做牙科医，牙科的口腔科的，给他4500人民币，就算很多的钱了，他不要，他说我宁可我到山东去做义务，我那里可以敬拜神侍奉神，做义务的工作。就能看出是太傻瓜了嘛，他不要。他当然这里面原因是因为这个人有目的的，有目的在他身上，他更不要啊！你为我做工，你为我介绍，我不要，我拒绝。是啊，亚伯兰怎么拒绝？起誓拒绝，向天地的神起誓拒绝，就下决心，就与世界一刀两断，对着这个王必拯救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，或者以神为王更好，以神为王。为什么不要啊？因为他以神为王啊，以神为王。我们是不是以神为王，还是以钱财为王啊？底下再看二三节。哦，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神鉴察，这边神审判。亚伯兰他做一切的事情，他为什么取胜？因为他知道神鉴察一切，我可不能去贪心，因为他是天地的神，神鉴察，这边神审判，这个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神。这是二十二、二三，你们的绳索松开，不能栽稳桅杆，也不能扬起蓬来。这里是把现在和将来做一个对比，头半句是指着现在，你亚述国，你的绳索松开，不能栽稳桅杆，也不能扬起蓬来，它是比喻亚述如同一个船舶沉没，
正是亚述国景福的光景，而那时是着的将来神的子民要掳掠仇敌，甚至瘸腿软弱的也要掳掠仇敌的一切的掳物，
两边相对，对那边什么不要一根线，你不是一人仇敌的世界一根线都不要吗？对着这边夺许多掳物，像一些神让你夺掳物，神给你的那是最好的，或者这边不要一根线，那边神赐大丰富，神赐大丰富，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先经考验，这边夺敌掳物，先经考验，这个神赐丰富，神赐丰富，那么你连个瘸腿的你都能够夺掳。最后一点，城内居民并不说我病了，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，这个根本的原因是最后一句话，因为被掳归回的百姓脱离了罪恶，离开了巴比伦，离开了罪恶的权势，他们怎么样，心归向神了，罪孽得赦免，所以也就没有疾病了。所以城内居民说什么呀，没有人说我病了，大家都不得病了，因为我病常常是因为什么，因为罪孽，是吧？所以罪孽赦免，病也就没有了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是蒙医治得赦罪，或者蒙赦罪得医治更好，蒙赦罪得医治，正赦免，一切的病都得医治。对着那面什么呀，那面是亚伯兰，亚伯兰这最后一点多么宝贝，严律己宽待人，严以律己，严律己宽待人，你给我一根线都不要，一根鞋带我都不要，但是仆人所需要的这个联盟，他帮我打仗，他是外邦人，他跟我联盟，他打仗，他你应该给他，我帮你打，你武王现在是夺回了一切了，所以就应该，是不是啊？就应该给他，所以他宽待别人，严格要求自己，那这样的人一定会什么？一定是得赦罪蒙医治，他真正的进入主的平安里面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啊，实在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做主精兵，那我们要行公义做精兵，行公义做精兵，我们怎么与勇火同住，我们的神是熊熊的烈火，和这个烈火同在同住，你就想该何等圣洁，该何等敬虔，何等何等，是不是？他是火，就是一点都不能容忍，不能容忍一点的什么呀，一点罪恶，神就是烈火，宝座前有烈火，在战役里书第七章讲，在他的面前宝座前有火河呀，有火河，所以我们该怎样的来对付造就自己，让我们完全的圣洁公义，那么以烈火同住就能够做精兵。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做主精兵，传道救人，救人就是救被掳的，我们怎么样做主精兵，那就是要与勇火同住，那就是要行公义，要恨罪恶，也就是恨神所恨，爱神所爱。亚伯兰就是这样，我看亚伯兰自己造就好了，所以他能够造就出来318精兵，是这个叫318部队啊，我们要求助兴起这样的部队，天国的精兵 是能够与勇火同住。那边告诉你谁两个问题，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，与勇火同住，那这边告诉你就是这样的精兵，亚伯兰在希伯伦所造就的，世上的战争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战争的风云，战争的危险绝对不能临不到亚伯兰，因为他住在希伯伦，多么平安。罗德呢住在索多玛，所以开头他一定觉得没有事，没有关系，好，最后什么战争真临到他，甚至也真的被掳了，他想一定是平安，没有事情，所以我们不要追求自己以为的平安，我们得到在主里的真正的平安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了。
所以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做主精兵，传道救人，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啊，借着他的道能够造就训练大批的实在的精兵，经过火炼，能够公义祭邪，死透一切，受苦传道，抢救更多的罗德从罪恶当中出来。巴不得我们都有这样的祷告。